只要我一坐响，他不就在我现前现了吗？你以为他在远处吗？心的力量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嘛。你以为在别处找三宝吗？就是这样子，慢慢慢慢的让自己的三业能够起来，就是这样子。然后心不用取着，因为你发觉心就是那个境界，境界就是你的心。所以我没有带着他，我也没有得到他，可是他不离于我的心，对不对？啊，毫不作意的他就现前了，他就现前了，因为你的心已经纯然清净嘛，对不对？所以你的心所现的一切境界，就是你修的法的内容，就是你观的境界，完全就不二嘛。所以生佛众生不二的道理，你在事相上就可以明白，你不用去讲一堆太复杂的道理，你根本就认为是这样子，因为你每天起心动念就是这样子，你以为还有别的吗？拜忏的效果就是这样，你不借着这样的修行，老在那边读经，把它道理查字典，对，可以增上你的智慧啊，你的知见可以增上，可是你今天能够在身与意上随着这个法如理如法的照做，把宗教情操真的让你的三业亲近到这个跟忏主啊，跟这个法的本愿越接近，只要它越接近，那个相应度越高，你在事中见理的可能性几率就增加。只要能够有一念心刹那相应，你对它的信心就比以前增加好多倍。你虽然三藏十二部经不用通通读完，可是你确实认为三宝真实不虚，对他发起生忍乐欲，愿意就近一生成就佛道，你这一念心就不会退，对不对？你这一生只要能够证到这个不退的心，你绝对不下三恶道，那我扣两个歹机，对不对？临终那一念一定跟这种信心相应嘛。啊，纵使随业，我们业就已经是这样清净了嘛。那么随业受报，你会受什么报？一点对生死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所以呢，但求这一生这一世确实的修行，确实修行，不要去认为心外有一法可以给你任何的保证，因为心外如果有法可以给我们保证，那个就是什么？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什么？那不是我嘛？那不是我的东西，它就没有一定，没有一定的东西，你能够信赖什么？你能信赖什么？只有确实能够入心的，对不对？他，我相信三宝的加持力是这样子，他的本愿力是这样子，我也称颂他的名，我的身心以及这段时间修法以来的心都如是跟他完全的相应，你还会对生死这件事情有恐惧吗？这就是了生脱死的本意啊。了生脱死不是说三界有一个范畴，我还可以真实中阴身离开三界，那如果三界有个大小，那三界外是什么？三界外是什么样子？不要把三界做一个空间大小的想象，如果三界有大小，它外面是什么？它的边际是什么？来来去去这个人是什么？你根本无法想象，这个都是魔说了，这都是心外求法，以有所得心都会失坏一切的善法方便。什么叫做当处即是？这个就是。好，接着开始呢，是第三者修行无悔，这是主体哈，请各位这边打星号。你其他的事情如果真的没有时间，但是这里一定要啊，一定要每天呢当作定课这样看啊。那么所谓无悔呢，是指的什么？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的忏悔，忏悔就是自知过罪，知道我的过罪在哪里。我的过罪就在六根不见三宝，三业不能够跟三宝相应，这就是我们的罪。还有我们今天的一根就是见不到第一地，对不对？见不到第一地就是最大的罪过了，你还以为还有什么？如果我枉为人生，难得暇满，难得一根还很明白，不是白痴，对不对？经文还读得懂，趁这一个暇满人生的这一世，如果不见第一地的话，就这样死了，无常现前了，真的死也不甘心，不是吗？你如果今天还没开悟，还没有真正开般若五分别智，还没有开法眼，你就是应该要忏悔了。光凭这一念心，不要说你真正造了罪了，不要说你在戒法上犯了罪了，那个都还是轻罪了。最大的罪就是犯了什么？三昧耶，就是退失的菩提心，就是退失的想要与一切众生成佛的愿望。 你把这个想法根本完全忘失掉了，这是最大的过罪。光为了这一念心的退失，我们就应该要拜忏了。以这样的发心去拜忏，这就是忏悔的初发心。那么接着就劝请，啊，劝请要佛住持，我上个礼拜大概讲了，让决心在六根门头在三业造作的初发心的那一念清净心当中呢，能够时时的警觉，对不对？不要退失这个决心，因为你在退失决心，你就可能会犯过，你就可能造业，你就之类的会受苦果，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怎么样保持我因地心能够纯然的清净，这个是能够证四谛的根本法门。那么如果我自己做不到，看到别的师兄姐真的做得很好，哪怕他是坏蛋，只要他有一行一念的善，我都要起如佛一般的恭敬心，随喜于他，随喜于他。这个心越熟练，你们得到的功德力越大。回向，回向就是确实把这个功德转变成了身与意，对不对？去布施给你要回向的当事人，以你真实所受到自受用的功德，对不对？去对待于他人。于是当你的身心改变了，当你的观念改变了，你的三业的造作是不是就改变了？你用改变了的身心之后呢，不去作意，不是说我要去度你哦，我要回向给你哦，你这么屌哦，不是这样子，而就把它当作是平常一样的，去协助人家，去帮助人家，在修四六度帮助一切众生的事项上，去能够修学三轮体空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对不对？在事项上别人得到利益，在道理上你自己得到智慧的增上，不就是利他自利修恶利之法吗？于是你就在事理不恶的情况底下修恶利之法，这就是真实的回向。回向不是今天我在这个经文把它读完了，读完之后呢，哎，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讲个崩起啊，不外代志。那回家之后呢，你继续呢恶口对人家，对不对？对于你所贪爱的上妙境界，你就起了贪嗔痴。你三业一点都没有改变，你以为回向有功德吗？没有功德的。真实的回向就是你三业要越来越清净，把你三业清净、六根清净之后，对待一切眷属因缘的生与意的造作根本改变，根本改变。向别人说我再也不会这样子，可是这一句话还不急的对别人说，现在佛前发大誓愿，这就是回向，对不对？我不积这个功德，我希望那个功德让所有跟我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受用。所以以后你对待每个众生的时候，是不是就要这样清净的对待？是不是就要真实的敦促自己的意志力去改变你的三业造作，改变你六根的取向以及你的所有思维，是不是这样子？这是真实的回向。回向就是应该要自己的身体身心上能够真实受用，改变了我自己的以后，回向给自己对待一切眷属因缘的时候，能够起清净的业因业果的相续相，能够清净这样的相续，成熟这样的相续，这个就叫做真实回向。所以这个回向做到此处，其实就等于发愿，等于发愿。当我做不到的部分，离一个圆满佛境界做得到的法身大师做得到的那个境界，如果我做不到，于是我发愿有一天我要成就那样的阶段，对不对？对于我已经努力回向，努力去对众生这样子做了，如果我还做得不圆满的地方，那我还是回来一样忏悔劝请随喜回向，但是对你做不到的那个距离，你就要发愿，发愿希望三宝加持加倍我的身心能够永不退转，直到成佛究竟圆满三业清净为止。所以你说不要说修出间法，我跟你讲这个五个道理，你把它用到世间法是不是一样有用？你对待今天的老板，老板指责你的时候，你就先去检点我有什么错处，不要看老板你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先从自己的过谦上去检讨起，接着呢劝请，请问老板您希望我怎么做？你不要自己面自己想那我要怎么改。因为我们今天讲白了，像我曾经是气管顾问，我们以前在说呢，顾客满意是什么？符合客户的需求就叫做 服务，对不对？就叫做品质。什么叫品质？品质不是我认为好的我给你用，你不受用枉然嘛。你要看看人家要什么嘛。所以普贤行愿当中的其中一愿就是恒顺众生嘛。拿来用世间法来看的话，就是符合客户的需求，就叫做什么？就叫做品质嘛，对不对？就叫做顾客满意嘛，不是这样。但是你不要增上他做好造恶嘛，对不对？所以背后还是有智慧的，哦，不是没有智慧你就随便他啊，随便他，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里的五个哈，五个无悔法同于世间那个初期是这样，因为他的这样的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三业的造作的这个思维哈，从这个地方开始能够保持在恭敬、谦卑、无我所、利他增上，对不对？而且自己的意志以及三业的努力精进不放逸这件事情上，能够永不退转的发起这样的一念清净心，是不是这样子？你确实能够做到这个无悔，这无悔就是就近成佛的善巧方便。所以在释教义的原教义当中呢，说原实性到等觉菩萨都同行此无悔法。所以各位呢，真实要把这无悔法啊，一定要记熟啊，一定要能够记熟。好，那么整一大段我就不谈了哈，我就用我的话代替过去了，请各位翻到16页倒数最后一段。准此则以下两节行法或理事并运。什么叫理事并运呢？就是行道诵经。我稍微解释一下四个字，行道者其实就是修思念住，在一切时中修思念住，观察一切的道理，对不对？如果你去着于那个色境上升起的苦乐受，毕竟是苦的，对不对？观察这一个我的毕竟是不净的，然后呢观察心是无常的，观察法是无我的，就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观察思念住的道理。诵经，那个诵是背诵，因为你对经文的法义背诵的非常熟练而且不忘失的关系，所以当你在一切境界当中思维思念住的时候呢，你经文的道理是不是就会跟它相应？所以行道就是你对事处事对人，当你在处事对人的时候呢，你都能够确实去观修思念住，你在思念住法上面的经文的道理就可以拿起来怎么样相应，对不对？诵是至少做到不忘失经文的圣言量，以后慢慢慢慢只要跟这个理还有事相应了，你就可以正修三昧，如此而已。所以呢我们确实要做到诵经，所以诵经那个是背的意思哈，要能够背得起来，要能够做到不忘失啊，要能够不忘失，因为不忘失才有机会怎么样相应嘛。如果你把这个圣言量完全忘记了，对不对？做事归做事，读经的时候归读经，那你解行把它分为两件事情，那你根本没有一天会开悟的，不可能会待机啊。那你一定要确实要求自己在每一个对事练心的过程当中能够不忘失圣言量，那行之久远自然而然就会理事相应嘛，对不对？最后做到不用去思维作意那个道理，事事也都无碍，这样子能够去正修三昧啊。所以呢他说或理事并运，就是行道诵经这一法，或者纯修理忏，就是正修三昧这一段啊，观无声的道理啊，这些都叫做忏悔法门所设，其道理也就很明白了。这也正是此三昧行法之所以名为忏仪的理由。依此而论，这忏悔的法门实在通于大乘一时相教的彻底修正。依天台大师的教说，只要是尚未彻底圆正法华一时相应的众生，无论是凡是圣，通须忏悔，以其原理未明。那个原理旁边写第一谛，就是第一谛实相的道理我们都还不明白，所以呢在成佛之前所有的修行人都要修这无悔。我刚我们讲过原实性以上，你信心只要确定，开始要入初住想要开始修三十心的时候，你就要修这个忏悔法。所以必定要等到怎么样？必定要等到业障通通灭除了以后，对不对？所以呢因此大师在金光明经文具忏悔品当中曾经说，当知忏悔位，位就是时间，它的时间要很长很长的，其意意就是说它适用的范围也非常非常的广。云何而言此其凡夫呢？不是只有凡夫才要修忏悔的， 你今天纵使地位很高，知识社经地位都很高，乃至你修行已经不错了，你说哦，我已经45万了，骗笑哎，真的45万？你成佛了吗？你只要还没有成佛，就应当要拜忏，对不对？道理上一直不断的积极智慧的资粮拜忏，你至少一起不断的增加你的福德，对不对？清净你的业障，这些都是应该要做的啊！你看《阿含经》当中，佛连为比丘穿针这样小的功德，他看到没有人做的时候，他一样强的做。何况我们今天修习法来处处障碍，你说我一点宗教情操都没有，佛是说这个东西是着相的，我不要，你不要看看，你不要你自己在道理上读了就懂了吗？人家纵使讲得很明白，你相应了吗？这就是业障嘛，对不对？否则一切道理自心具足，本来应该很明白的，为什么你搞不清楚？所以慢慢慢慢，你三业清净了以后呢，这些道理你就可以一分一分的，没人说，你自己就可以明了了。你自己奇怪，哎，干啥呢？它就是善根发相。善根发相，你也不要以为有所得，因为它根本是自心流露，你哪有从外面得什么东西？这也不是我增加的。如果今天是我比过去生做得很好，那是增加的，我还值得高兴。我只不过是把过去生栽培过的显发出来一点点而已，那表示什么？表示我还没有开发出来的还很多嘛。你光想到这个东西，见笑了，见笑戏了，你个有什么好像了不起的？哦，我挣了出国了，我挣了恶国了，我这边好小白啊。你不过把过去生的一点点功德今天得以显发而已嘛。你既这一生都还没有做到过去生那样的水准，那还没有回到过去生的水平，你今天就还要用功都来不及了，你有什么好以为你自己有所得有所证？所以保持心永远在恭敬法相，你这样子会亏对谁？会对不起你自己吗？当你用这样的心继续在精进不放逸这条道路上修学圣道，请问你对不起你自己了吗？对不对？你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了吗？没有嘛，你反而因为放下这个增上慢，反而自己心胸变宽大了嘛，对不对？当心胸变宽大了之后，那种自利利他，那种圆满功德的感受，不言可喻。什么叫不可思议解脱境界？不用人说嘛，自己自证而已，自己自证而已啊，在这个地方哈，这样来体会一下。所以呢，云何而言此其凡夫？是故五十教记经里面说，其字等觉，请把等觉这个字画起来。等觉就是妙觉，妙觉就是佛哈，在佛位前一行，皆令忏悔啊，及其义也啊，及其义也。乃至四教仪里面有一句话说，下去诸位，是指原教五品弟子位以后，每一个位次一直到等觉为止，总用无悔。了解吗？所以我们你看。我经常鼓励大家去读印光大师的那个外面贴的那个哈，他的语录哈，标准的一句话，佛法在哪里求？在恭敬中求。其实表白了，把你的心呢放得越宽，对不对？你能够容摄第一地的道场就越大。当你把它放到法界无边际想的时候呢，你的这一念心就等如来。用果起修，那个力量很大，所以大乘教我们要发起菩提心，就是发起如来的心，用自己已经成佛，我只是要把这个成佛的本性 uncover， 对不对？把那个障碍拿掉而已，所以我一点都不会觉得要急，了解吗？因为我已经具足了以后嘛，我只是把这个障碍拿掉嘛，我不需要多得一分，我只是多放下几分，所以我怎么好急的呢？所以呢，当我在行法的过程当中，有众生需要我帮忙，我会说：“我今麦就无用了，我今麦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卖差我啊！”干嘛呢？没嘛，没嘛。所以理六度，理一心，不妨碍四六度，四一心嘛。理是能够做到这样的，没有障碍，所以每一个行法做起来就没有障碍嘛。怎么会有高低上下呢？就不会有了，就不会有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这样的做到这个水准。虽然都还是在四相修，可是这种四相三业的造作跟六根的对境所生的心呢、啊，跟一时相已经相去不远。所以我们说要开 般若无分别智所谓的开法眼，不一定是要透过运线观而已，你这样子观察也一样开法眼，一样开法眼，只是你的发心是出地的发心，而不是出国的发心，如此而已。好，好，所以他说啊，第三行他说，换一个角度说，说有天台系统的忏仪、率仪，就是大多哈，多半呢、啊，皆以缘物一时相应的理观三昧为目的，此是因所依的大乘经典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事行跟理观的方便罢了。在修正的本质上，他们是没有太大差别的。这一点呢，是今后凡修持各列天台忏法的行者所当认识跟注意的。所以呢，你只要这种观想把握住了，你去拜大悲忏可以，你去拜任何的忏，对不对？做任何的佛事，功能上都是这样，具足无悔，顺逆十心，对不对？总共加起来20心，然后呢，观无能无所，能所不二，其性空寂，但是不爱缘起，用这样来观察这个道理呢。等我们这个忏仪啊结束了以后啊，下个礼拜我们会用四禅波罗蜜哈，再跟各位来学法跟心以及无声那段两段文的道理。好，因为那个讲的比较详细哈，比这个忏文的内容啊理观的部分来的详细。好 ，OK， 那么下面一段呢是顺逆二十心，我们先跳过一下哈，最后我们再来看顺逆二十心，请各位翻到18页。18页的第三段，四忏中的最后一项，第四项是仪轨中的第八节，有没有？找到了吗？好，那个第八节是什么呢？行道诵经，我念一下哈。由于前面三项七节已经渐次弄影，弄影的意思就是说，随着维挪哈，随着这个行仪啊，已经慢慢把心引向正道了。那么从呢严禁道场到深修无悔的方便施舍，行者的内心已经得到清净调柔，信愿渐渐的增加，而障碍渐渐的减少，此时正当行道诵经。而何以要行道诵经，原因有二，请各位记下来哈。其一，圣所轻视，这是佛自说的。所以呢，如普贤观经说啊，此观功德除诸障碍，见上妙色，不入三昧，但诵持故，专心修习，心心相似，不离大乘，一日乃至三七日，啊，中间三节掉了啊，乃至三生得见普贤。普贤就是一切行法的根本，因为普贤王如来呢，被称为大行菩萨，所以一切行法的根本，它是基础，啊，所以如果能够见普贤，表示你一切在佛法当中所学到的道理可以在生活上实践，懂吗？所以呢，文殊开你智慧，断你烦恼，可是真实你自己这样子的功德智慧福德资粮，要能够在生活上对利益众生这件事情上能够得到下手之处。你如果一直在行法上得不到实践的方便，那就是不见普贤啊，不见普贤。那这个道理呢，我想在华严经讲得很明白，有机会我们一块学习再说哈。那么由此可知，虽不坐禅正修三昧，但以专心诵持，就可以得到什么？心得清净调柔，后方能自持之故，亦可灭除障碍，得见普贤上妙色身。所以智者大师的生平哈，传记里面，高僧传里面说，他跟着慧师大师，就是他的老师啊，诵法华经，诵到药王品的时候呢，他就见到普贤菩萨。他就自见普贤菩萨，那表示呢，他已经得到这个地步。光是诵经而已哦，光诵经而已哦，他就可以得到这样子，好像相应于心，相应于心。那么他就问老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相？”请老师证明一下。老师说：“你只是得到初玄陀罗尼，啊，你只是把这一段的法义呢不忘失，得到这个不忘失，因为你起心动念看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去做的事情，都是做起来跟三宝相应的事情，对不对？”这种叫做初玄陀罗尼，当你有一天看到什么事情都是佛法的时候，那你就相应到初玄陀罗尼，啊，那个还不是很殊胜的境界，只是初玄陀罗尼的境界，那很了不起啦，你心就已经清净到一个地步了。其二，为什么要诵经呢？是为了下科正修三昧预做准备。记住啊，那个诵不是念诵， 是背诵，做到对圣言量不忘失的地步。那么你如果能够经常的行道，把这个经不断的背诵，你在境界当中经常去思维它的道理。你说你今天有一天七支做法三条过后，一心相应专注一元，你说不相应吗？你说不相应吗？你说关不起来吗？不会吗？就是你对这个法根本记不起来，对不对？你只是会把法的名称念一下，这叫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你念一名是要创啥？有人吃药啊去念药单的无？无嘛，你都要真正去吃药啊来吃嘛。啊，怎都要三碗水转过一碗水，对不对？不用吃药，当你在转药啊，品的药啊味变了，好一半去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进哦。吃药还要人家贴油啊，人给人家弄好好，你就失去很多治病的机会了。你从行前方便开始自己做，对不对？不劳烦他人，事必躬亲。现在还有说度亡，请别人，我花一点钱请别人念经，别人回向，我的祖先得功德啊，这个其实都是太方便了，知道吗？你至少再忙，你至少再忙，你纵使不能够到佛寺的现场，你遥遥的在心里面也要能够跟法相应，至少这样子吧，很粗浅的要求了。你自己没有修功德，你不要说谁回向，别人回向别人得功德，你了解吗？你自己会什么效益？你自己在境界上一样有很多的业障，一样有很多的烦恼，一样有很多的烦恼。所以所有的回向必须要自己发生七分之六的利益，对不对？回向之后别人才能够得其七分之一嘛。这样的一个经文的说明告诉我们什么？这种一定要自己用功，你劳烦不了别人的，这种真实不虚的啊因果啊是真的。他说呢，为下科正修三昧做准备。好，那底下呢，这段文我们不说了哈。最后第二行，或问：既是诵经，何不但坐中诵经，而需行道诵经呢？其答有二：一者，欲作诵经也可以，啊！大师于疑文中自云：若亦犹未欲作禅，更端坐诵经也得，啊，也是可以的。不要在形象上去分别。所以今天行道诵经意思别有所指，请看底下。二者，这个观念呢，是依经而作此行法的。《法华经·劝发品》当中有这么一段文说：世人若行若立，读诵此经。我尔时乘六牙白象王与大菩萨众俱异其所，有没有？意思就是说，当你行跟立，我稍微现在不是在讲《法华经》，不过这样看呢、啊，行，我们把它表法的意思说，当立事对人的时候，当你处事待人的时候，立是当你要起言说、安立名言、施设言说的时候，懂吗？当你要处理一件事情，当你要说话的时候，你能够在造作三业之前先能够怎么样记起法华经的教义，懂吗？记起法华经的教义，这个时候普贤王如来呢，普贤王菩萨呢，就会乘六牙白象与大菩萨众聚一起所，那个所就是我们的身心道场，让我们的三业清净，这想当然耳嘛，对不对？三业造作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记起法华经的教训，知道要入如来世，穿如来衣，做如来坐，你三业自然就清净嘛。因为你的三业就要跟三宝完全相应嘛，哪有不清净的道理呢？于是你恶因不造嘛，恶果就不受嘛，是不是这样子？于是你这样子相续而住，心不就是越来越清净吗？我刚刚讲过，这就是修行的方法。这是修行的方法啊，所以呢，什么叫做普贤的修行法？此事一般，故知行道诵经之法有经为凭，非人师所撰啊，不是智德大师自己本身创造的哈。好，最后一段文，他说：以上呢，有相修四忏已经说完了，正修门中的第二大科是无相修，略分有二，其一即忏仪中的第十节正修三昧，前科诵经正以诵文中的原文字般若起观。 今则舍事，就是舍掉诵经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哦、去直接观察他的道理，于静坐中起观照般若，正观一时相静，或缘前静，思为经文义理，或正观一时相境界，如理思则法华三昧之正修正观正在此时。这也正是天台系统中忏法中所最切要与经道的修忏重点所在。所以到此呢，他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前面九个阶段的四修都是为了帮助什么？第十个行法，就是礼忏的前行。你看哦，花 90% 的时间就是要让你的心怎么样？跟普贤王菩萨要相应。当我把这个道场清净了以后呢，你的心就跟普贤菩萨相应到这个地步了之后呢，你再一读安乐行品，对不对？去思维安乐行品的道理，你就明白他到底要你怎么做，对不对？你实际上在处事练心的时候要真实怎么做，你就可以明明白白。所以他为什么选安乐行品？因为安乐行品是法华经当中呢最直接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事项跟道理都讲得很明白的一品。不过墨学我也很喜欢像如来受量品啊，如来受量品对时间空间啊有一个很好的开示，那也很不错。那么各位如果对时如是很欢喜的话，也可以读开始的方便品。如果你想要去相应观音行法的话呢，普门品当然也是很好的。这些都是很可以去做的。所以前面那段文呢、啊、有一段我们刚念过的，就是法藏法师劝我们，你只要把握这一个观忏仪的观心法要，你用哪一部经当作行法的理观依据，那只是经典的不同而已，对不对？用心没有两样，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呢各位可以把这个道理呢用在你自己所受持的任何一部经身上啊。好，那底下我们跳过去啊。好，请各位看到最后一段。至于法华三昧正思维时，其所缘的理境是为何呢？此有广中略三者分别。若广说，则法华三昧之体正是一部，就是全整部的法华经，乃至普贤观经所全的道理。所以墨学上师请各位就要去引印法华经或者是普贤观经哈，里面的道理自己要去学习。如果以中品来说的话呢，则以安乐行品所开示的身与意愿四种安乐行，记住哈，请把身口意愿，这个就是安乐行品当中所谓的四种安乐行。那么前者的身口意，请各位整个括弧起来，旁边写一个行，后者就是愿，所以这就是行跟愿。那么如果要修普贤行法的话呢，就是以愿导行，以普贤菩萨的十大愿导正我们的身与意。身与意就是一切行法的基础，对不对？如果你有正愿，你用普贤十大愿端正我的发心、语言以及身行，你所有的造作就可以跟普贤的功德一样，对不对？这就是修法的根据。如果以略本来说的话呢，则本忏法正修三昧一节当中呢，有一段文啊，一段文在哪里呢？在于整个忏悔结束前，请各位呢往后都翻到94页，第十正修参昧这段文啊，这段文不长哈，就这段文。如果你不去诵安乐行品，啊，乃至你当然不诵整部法华，你也不诵安乐行品，你现在太长的话呢，你至少要能够把正修三昧94页到97页这段文，每一段文的文脉的法义都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我们会说，我们不是说这段文，我们说四禅波罗蜜里面的类似里面的两段文，好，我们学这个东西。那么这个的内容哈，这个内容各位先去诵，因为短啊，比较短。那我曾经教 教各位呢，四禅波罗蜜我们以后要取的那两段文呢、啊，我要讲解的那两段文，各位要能够背起来，包括这段文也一样。如果你不背这两段的话呢，请至少要能够背这一段，好不好？这是基础的法啊。那用这段文呢，当做一个基本，我们翻回来。所以略本就是我们这一本忏本里面第十章里面的那个理观的内容，理观的内容。好，我们翻到二十页，第二段。然而，对于大部分不熟悉法华一时相境界的初修行者而言呢，静坐禅观并非易事。源于此，大师于本忏法中，对于不习惯禅坐修观的人的初机之人也有教示。第九节诵经方法中，大师说：若人本不习坐，但欲诵经忏悔，当于行坐之中久诵经，疲极可暂练练啊，修习静，遍及诵经，亦不乖行法。或云：大师引普贤观经，不入三昧，但诵持故，见上妙色。这段文大意我这样说哈，就是说有人腿熬不住啊，腿熬不住，所以呢，当人家在做理观禅坐的时候，你就嘴没掉了，你不要在那边熬腿啊，先把腿子放下来啊，你把腿这样竖起来也没有关系，对不对哈？那你身上呢，把忏本打开啊，我们当两次心啊，啊，默念读一次一次，不断的读第十章，把第十章的道理就这样一直不断的思维去背它，背到觉得累了，不要太过，因为太过学会断。我们讲过哈，行法要合乎中道。当你太过了以后呢，你就把眼睛放下，不做思维。哎，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禅定了，了解吗？那么，如果你休息过之后也没有什么禅定的相应境界，你回来继续诵经，就是背经了。背经，你就在人家做禅期的时候呢，你不要影响到旁边的道友，你就自己在那边诵经。啊，这就是他的方便。这样了解吗？所以呢，如果你进不到第十个理观禅坐禅观的那个相应境界的话呢，你就诵经的方法也可以。可是诵经它有方法的，它有方法的。你看它底下说啊，就是它把隔壁的第几行啊，若使习者那个出体字的地方，若开始学习这样的修法的人呢，或兼修略观啊，就是大略的这个禅观呢，或但专诵持，一名修行，也可以叫修行哈。那么是开许心学菩萨一向诵经忏悔的一种方便，但是呢，尚未习作，何能有实称内观呢？大师允许使行，指的是初机行者呢，能够随依一种来修行。就是说，当初呢，智者大师在写这一部忏仪的时候，就在他的忏仪补注当中就说，如果你做不了禅观，你就做到诵经第九节就好了啊，并不是要十门观法都要具足才算是圆满的啊，不要以为你好像做不了理观就是不圆满的。可是到了后代啊，有人根本就把理忏通通拿掉了，你看现在多半的拜忏都没有要坐禅的那一段啊，乃至坐禅也不过就是坐着休睡觉、啊、休息一下啊，读啊那拜忏的惊了惊了就忝的啊，闭目休息一下，完全理不相应，这又违背了刑法的要求。不是在那边叫你坐在那边休串呢，就在那边你就好好的把刚才啊行道诵经绕旋诵经的那个道理啊，在这个地方后势力的去思维作意观察一下，是要这样子的。你体会用心不会太劳累啦，不会稀狼啦、哦、不要那么急着一定要休息不可啦。人不是睡多久才会醒的啦，了解吗？我们现在都在大梦当中啦、啊、所以呢，真实有这种堪能性的话呢，就用到道上来啊，你会觉得烦恼会一日一日薄，对不对？你对这个饮食啊、睡眠的要求啊、依赖就会淡，只要这种淡，你就可以以禅悦为食，你就真实不虚，对不对？你对物质世界的东西的依赖越亲近了，你就越相信三宝圣严亮所教的法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啊！真的不用骗人哦，不过不是故意要叫大家不吃饭哦，没有这个意思哈、啊。好，那这段文我想大概是这样啊。 好，我们跳过这一大段哈，这一大段，哎，法藏法师有一堆抱怨啊，各位自己去看啊，我不用我再念他哈。但修正一下，不叫抱怨，叫做感慨，感慨，这么好的刑法，却被人家修得面目不全，然后搞到人家说大乘没修行啊，实在有够玩弄哈。好，最后21页最后三行，或问。何以诵经后更当禅坐修观呢？答曰：其意有三，一者依经所教。阿难行品说，菩萨有时入于静思，以正意念随意观法，对不对？就经常要这样子做的嘛。又云：在于闲处修摄其心，安住不动，如须弥山，甚至以明示所观修的内容，观一切法皆无所有，犹如虚空，无有坚固，不生不出，不动不退，常住一向。这段文请各位无论如何背下来，可以说是礼忏第十章，那么多不多了，只有三页，在三页的文字当中，如果你要总持的话，这一段文就够了啊。那等我们下个礼拜在讲解无声忏的那个法义的时候啊，我们再来消文，我们再来消文，请各位自己背啊。我们跳过去翻到22页来。二者，正修三昧乃本忏的核心。你前面修九个行法，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们诵经以后就要修正修三昧。三者，定中修观，这件事情很重要。现在很多南传的内观都强调定外修观，不需要修专注，你只要去思维五蕴，观察呼吸，乃至于你去走路，只要观察提静落就可以了。这些东西做得明白，可以有功用，它在训练我们的明觉性，是有功用的。可是问题是，你还是要做到有专注定的功夫，对不对？在定的摄持底下，再去做理观，效果就真实不同。所以大乘的三昧，绝对在定中修观，这个妙净长老讲过很多遍，讲过很多遍。这个道理呢不容易思维，有人说我的定中啊，心都采采啊，对不对？无分别啊，心住一缘呢，怎么可以无分别心离了觉观还能够思维圣言量？很多人就不以为然，你不修嘛，因为你对法义根本不能够总持嘛，不能够摄受嘛，所以当然你没有办法在定中修观啊，你根本把定的无分别搞错了。讲白了一句话是这个东西，无分别不是无念无想，无念无想西洋西洋的定功最高。你修定你要修成那样子吗？你修定是要能够明静而住，就心澄静，但是要明了，要明了，要能够观察，要能够作意，还要可以私心所能够作意。如果你没有实修这个法要，你不相应，你不相应，你以为修定就是修无想无念，你把无分别等同于无想无念，大错特错。所以我为什么在四禅波罗蜜还要花一段时间来讲广论的奢摩他，因为呢这个道理在广论奢摩他那一段文当中，宗喀巴大师微陶马嘎诺位三卷的分量都在呵斥这件事情，呵斥修止观的人不懂这个道理，把无分别当作白痴笨蛋。无分别不是这样子，对境界不明了，无分别就是对境界明明白白，绝对不是笨蛋，绝对不是白痴，不是不做分别。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定？是定，问你对定怎么定义，你对定的心是怎么相应，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是在定外修观还是在定中修观，要实修我们才能讨论，否则呢在技术上讨论一点都没有益处，一点都没有益处。你这样修出看嘛，对不对？为他录了广告，你们看看就知嘛，啊，不然要跟你说说它的味道是怎样，是怎样我形容过够够怎样，你不喝过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喝一嘴才说嘛啊。所以佛法是一个非常要实践，那实践的生命经验 来跟教理的文字像去相应。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你要靠你的大脑思维把文字像搞清楚。我说等到天会筛选出来，而不可能的事情嘛，就是这个意思。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忏法当中啊，有底下第三行说的无相修中第二部分说什么，立尽一心正念，那个立性就是对境练心，就是我们出定以后，修完这个三昧以后，修完这个忏悔以后，你回到你的工作上来，回到你的生活上来，还要继续保持这样的正念正知。所以呢，三昧本来就是正念跟正知，一直保持这样子啊，明明白白，而且心不动乱，离了昏沉掉举五盖，然后也不受五欲的系缚，那一念心就是三昧的心，那就是三昧的心。所以呢，此即一切正修行仪之外的时间里面呢，也需要随缘观照，即事见理，心心相续，于行住坐卧四威仪中，遍起三智三观。啊，就是天台最有名的哈，就是三智三观。这边用三智三观而不散乱，此法虽位于仪轨中自成一节，但大师在正修三昧文中第十节自有开示，就底下这段文自己去读哈。那么，最后一段22页最后一段，忏仪之最后一部分即第五章正相分别门，此门呢就是分别戒根发相、定根发相跟慧根发相。各分作上中下等三品的不同，如此呢共有九品的善根正相的分别，读文可知，各位自己去读哈。之所以需要预先了知修正之相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希望行人能了解自己的行为，从中获得肯定与信心，请把信心画起来。我们说修法就要增上信，增上意要，就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个目的还有第二个，二方面则是为了避免行人因暗证而妄自尊大，生增上慢而横遭魔诱，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阅读释教仪读到后来，我有个思维，为什么他这边搞藏教佛，然后那个通教，然后别教，然后原教，别出住等于原出地，公刚呢道刚呢道北吧，然后呢到底来干什么？其实我默学一点点小的体会，就是这段话的道理，就是要告诉我们，原教为法身大师，对不对？为佛，你看他十住以上就是法身大师，无生法人所显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我们今天能够自称是那个境界吗？不要。所以当他用藏通别圆的这种释教的位次这样铺排的时候呢，至少有个目的，叫我们自己比对比对释教仪里面位次的进行果，要我们知道要不会的啦，后面的路吼要够就等的啦。包括到经里面也是这样子的，佛已经成佛了以后呢，他还是拜结修相好。奇怪，我一个开悟阿罗汉，我相貌长得庄不庄严，关众生啥事啊？可是今天佛却要拜结修相好，他不说我已经成佛了。所谓者何？为了有一个好的威仪，好一个好相，让众生生信心。为了这样的一念，护念众生的心，为一切众生求而且修一切的有为功德。看好，同样做一件事情，动机要计较，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在这么多位次的差别当中呢，就是告诉我们自己去对照，不要以为你位次很高，把它拉得那么远，那么高不可攀，就是要告诉我们要不会的啦，对不对？纵使到别教的时候跟你讲三大乘起劫，到了原教的时候又变成无量劫了，对不对？越会跟时间越短，你说藏教根器的人他比较聪明吗？他证的果比较高吗？也时间还短，那么快就可以证果了啊！只不过是叫你能够赶快有自受用，能够产生增上益药。 还有一个很重要，不要自满于此，不要以少为足。以此为足的话呢，你就妨碍后面一大堆可贵的功德，你没办法圆满。劝诱你一直不断的增上，所以我说大乘有什么别的，就一直不断的劝诱发心嘛，如此而已，叫你根本不要停下来，根本不要停下来，无助而升起一切的心，一切的心只要是跟思念住，只要是跟圣道相应的，不怕生心，对不对？所以你看哈，不起灭尽，能够跟一切的缘起相应无障碍，这就是一实相的境界啊。法华三昧修那么久，就是要得到这种功德，就是这个道理。你的道理不去实修，你别让他塔给的斗笠塔个把，塔个把，好了，上面，台湾话上面会怕感，哈哈哈哈。你我的忘了哈。第三方面则显示在天台家判教跟判位上具有严整跟细致的特长，从而兼顾了学者对天台教观的信心，如此呢既能使学者望之前路循序渐进，更而能够展现了天台教观在总持佛法上具有深刻的内修及亲证的基础。然而在理上，虽然在理上天台教学有很高深的分析理论，然而又能够随时回归很现实的可修正的实修实证的操作上来，如此将可使学者内心更为笃定踏实啊，这个绝对不同于玄学上的形而上的思考，更着于实际修持操作的纯义解佛教，这就是当今很多佛教的现状啊。那么天台学自古以来之所以有教观双美的尊称，正是源于天台宗的多位祖师具有这样解行并重的教观并弘的优点特色来。如果我们今天呢不能够跟这些菩萨大德相应的话，实在是愧对，实在是愧对，愧对三宝。好，我想我们就不念完了。好，到最后一二三四五行，如药子中云。若欲广之，应寻摩诃止观，当知止观一部，即法华三昧之全体；一乘止观，即法华三昧之正体。我想这个预留功课，记住我最后一次见妙老的时候，他跟我交代就是这个。他说，读四禅波罗蜜还是不够的，呵呵，要进一步修学摩诃止观，是这样子的哈。不过基础还是要打在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啊，因为声闻地讲的详细，讲的非常的详细啊。我为什么选读中国大师广论的奢摩他那一段？其实那一段处处在讲瑜伽师地论，处处在讲瑜伽师地论。他乃至于告诫当初藏教的人，他说不要以为无上密续的修法，只要持咒不修三摩地。他说这种见地是错误的，他劝当时西藏的一切修行人一定要去好好的学习瑜伽师地论慈氏菩萨在三摩地上的教导。他在奢摩他那段文的时候呢，对瑜伽师地论的赞叹有加啊，所以如果有他这么说这件事情，其实呢通，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去读瑜伽师地论的后面十五卷的话呢，就知道他跟阿含呢、啊杂含也是相应的，所以呢光是这一部论呢，通小乘，通摄大乘，通摄声闻菩萨乘，也通金刚乘，它是这一切传承啊基本的止观的法要所在。所以呢妙老一直提醒我们呢，要能够在声闻地上呢，乃至于修所成会那品上面呢，真是要用功，把道次第在那个时候呢打好修行的基础啊，打好修行的基础。好，以上呢大概是借由法藏法师这一片呢、啊、让各位能够这个把这个十门忏法啊自己有一个概要，也只是劝各位起信，各位只要有好药心，你们自己去读后面的东西。那后面的东西呢，每一个忏仪的文都随着有注解啊，各位呢只要读到那个有符号的地方就去看注解啊，看完注解之后呢，回来再重读一遍。这个事情我们下个礼拜会再跟各位再讲一次。啊，怎么样去修学这个法华三昧忏仪？那我原则上 跟各位萧文解义大概就以他的序啊为主。那么后面这一段呢，他还别加了一个别名求生净土这一段，就是我们的回向。记住哈，修净土不是只是念佛就去哈，你要念佛就去，纵使阿弥陀经也讲一句话，不得已少善根福德得生彼国。意思就是说，我持名是跟本愿啊，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是不错，我持名就可以去，但是不得已少善根福德。所以我们今天在经义上修一切的法，都是为要来修往生的资粮。你没有足够的资粮，你也不够那个善根，你跟那个本愿力相应不了，你降服不了这个业力，你的愿力就没有办法来做主。在此情况底下，你念得去念不去，那就不保证。所以呢，由这样子的敦促呢，我们要知道无悔的重要性，知道忏悔，对不对？以下一直到发愿，我们是借由回向发愿去的，依信愿行而去的。如果你不接着这样来修，只是呆呆的，只是一句名号，事实上是不够的，事实上是不够的。当你理都通了以后呢，你就是一个名号到底，他就绝对保证佛无虚言，对不对？你这个信心一定要确定啊，不要说哇，我的三藏十二部经还没有圆满，不要有这种退转的心，你要升起很庄严的心，觉得说佛不辜负我们，用这样绝对的信心，你对生死无惧嘛，这才是了生脱死的保证。好，我们今天呢大概到此为止哈，那么剩下那个顺逆二十心的部分呢，我们留在下次再来总说哈，总说。那么要讲顺逆二十心讲完，我们就会来看四禅波罗蜜里面的两段文啊。我先预先跟各位讲一下哈，这两段文在哪里？第一段文在卷五，卷五的第30页，我们从30页这边开始哈，讲四句，最主要的关键是在解释32页最后一行开始啊。分别法心的三甲啊，那段文我们要跟各位稍微仔细的学习一下。再来第二段文呢，就是44页，就是44页倒数1、2、3、4、5、6行，一切业障海这个寄诵开始啊，乃至于倒数第二行开始的忏悔无声忏的观行方式啊，这段文啊，这两段文呢。配合到法华三昧忏第十章啊，第十章的内文啊，其实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无声的道理啊，要把理观啊，就是法华三昧的那个道理的那个部分的那个法义啊，稍微能够跟各位学习过一次，让各位在修这个正修三昧理忏的时候呢，能够跟这个道理法义相应啊，这样的话我们整部这个法华三昧忏仪就可以圆满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四禅波罗蜜25方便的第一个做结束。那么把戒清净呢、啊、这个资粮做完了，修学完了之后呢，就开始要对治五欲了啊，我们就随着25方便的后面就继续往下学下去，这样知道我们的大约的进度哈。好，我们今天大概到此为止。